嘿、hey, ，这里是思维一克斯，我是一克斯，这边呢是一个生活成长频道，主要是以网络领域思维、人类意识形态与时代历史真相的有关创作内容。好 ，OK 啦，蛮久没有新增的嘛，对不对？那疫情这时间呢，大家不知道过得怎么样？大家应该也是过得蛮辛苦的，也蛮无聊的吧？因为疫情这段时间，大家都在家里。有些人可能有工作，有些人可能都在家里休息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大家加油。对，因为疫情的这个阶段，大家都很辛苦。那我也是最近啊，才开始有空可以录这些东西。因为前阵子啊，疫情的那上个月啊，我都在忙自己的事情。对，有些是跟自己的工作有关，有些是跟自己的网络的一些case 啊，跟一些跟别人合作一些产品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最近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做 podcast。那最近也忙了告一段落了，那开始就是着重在于我的 podcast， 所以近期啊，我应该都会更新的蛮多的。对。就不会像之前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次，这次有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三次，或是两次都有可能。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吧。这集啊，我们主要是讲女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物种呢？对，为什么我会讲这集呢？我身边的朋友啊都说，哇，你经验太丰富了。对，讲到这个，其实我有点小紧张。其实我的紧张不是说我要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是太多可以讲了，所以我要去筛选一些，我要去怎么讲，要怎么把它讲出来，会让大家比较好去了解。那我这集的主要方向呢，是想要说，其实女生呢、啊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复杂，但它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很轻易随便的去看待任何一个女生。对，真的，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很多思维上的想法，或是很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转折点，大部分都是女性带给我的一些影响。那这些的影响呢，都是好的。对，我必须这么说，真的都是好的。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的性格，不一样的想法。对，那在间接，因为我是跳舞的嘛，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人生体会跟经验，然后再从他们身上我所看到的东西去一一解读，一一解释。等一下，我先喝个水好了，让我好起头一下。那我先讲讲，我觉得我交友这一块是怎么从异性交友这一块好了。其实我最初的异性交友，不是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就是很多人可能是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女性，那透过这些女性，然后来认识到她们，跟她们交流。但我比较不一样，其实我最初真的很深刻、深入了解到女性的时候，我是从网络开始的。对，以前呢、啊，有一个东西叫无名小站，对，它是比较偏向于生活部落格，对，它可以写文章，又可以放照片，其实跟我们现在的 IG、Facebook 有点像，但其实啊，它比较属于 IG、Facebook 的前身，它叫无名小站。那我在上面认识到的网友，第一个网友的女性，然后也跟着她见面出来。其实整个过程啊，都还蛮紧张的。从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我才18岁吧，对，那时候18岁，我这边讲，我18岁以前啊，我都没有交过女朋友，对，我真的是18岁以后才开始交女朋友的。那我18岁啊，认识到这个网络的异性啊，其实我出去见面的过程我很紧张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表达自己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跟他聊天，去跟他相处，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认识他。我所谓的认识他，是真的认识到他这个人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的交友经历就是最初是从网络。对，那到了现在， 也是一样，会从网络上去认识到女生，但现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啦。对，因为毕竟我已经不是像以前就是小朋友，就是会那么紧张。就是我面对于女性的话，我反而会是比较想要去真的了解她，我会去观察她。那这是我的交友经历，我的交友经历。那，我要从哪里说起呢？可能很多男生会认识，会觉得我认识一个女生，我要怎么让她足够去认知到我，吸引到她？其实这些东西啊，它其实都是一个心态问题，不应该把这个心态摆成说，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吸引到她，我必须怎么做才能打动到她。其实啊，你应该要先抛掉这些观念，你反而要很平常心的把他当成是男生一样。你去认识男生朋友，你一定会跟他聊天嘛。对，我现在是以男生的角度，因为我是男生。对，你认识到这个男生，通常我们都是先聊天嘛，先知道这男生在做什么啊，他是干什么的，他喜欢做些什么啊，然后他的想法啊。对，因为我说了嘛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不同的家庭教育，不同的家庭环境，然后不同的就是家里的文化啊等等，然后造就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性格。那其实女生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的去看待女生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。你应该要保持着很平常心去交朋友，平常心去认识她，了解她。因为我的这一生啊，有很多一些转折点，甚至是贵人都是女性。对，那即便我说的这些贵人啊，他不是说带给我生活中有多大的一些改变，而是怎么样？是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启发点，跟给予我的一些观点，让我从中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我觉得我值得学习的地方。那就好比我拿我 podcast 来讲好了，其实我还没有做 podcast 的时候，我就是一直一样在网络上交朋友聊天。对，那面对到不同的女性，不管是比我大的呢，还是比我小的，那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们就说：“欸，我发现你很适合去当深夜电台 DJ。”然后我心想：“有那么夸张吗？”对，这个东西是真实的，它是很真实的，就是我从小到大认识到女性。到现在大概有十几个真的有跟我讲过这样的话，类似的话。第一次听到我就觉得啊，应该是玩笑。那间接了两三次，后面到这么多频繁那么多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然后说你就很会形容东西，你很会去讲一些事情，然后你很会去表达，然后但是表达出来的这些东西又不是说很主观，是你是站着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这些事情。那讲出来，有些人听起来可能会是舒服，有些人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，疑惑的那个解答已经解答出来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好，我要不要去做深夜电台 DJ？ 可是我不对啊，我练舞的时间都是晚上，那个时间点我很难去做这件事情。再来是加上我又有自己的工作，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开始有点打消这个念头。我就想说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就一样。我觉得我能分享什么给我身边的朋友，我就一样聊天分享。那直到我遇到认识一位网友女生，她比我小，对，然后她也是带我认识 Podcast 的一个女生，一个女性，就是一样，我也是跟她聊天，然后我忘记我是跟她聊什么，应该是聊生活吧，对，应该是聊生活方面。然后聊一聊，她说好希望听你去开 Podcast 哦，我就说。什么是 podcast？ 对，然后从那个时候，这个女生就带我认识什么是 podcast， 不管从国外到国内，然后她甚至还说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。她找了很多教学，找了很多软体，很多平台，然后给我去参考，甚至是找了很多 IG 的 podcast 让我去观摩去看。她帮了我很多，对。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女生帮助了我很多，才开 podcast。那我这边想要说的是，我觉得 不要，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去对待你认识到的每一位朋友，不管是 男性还是女性，其实都一样，只是刚好 我认识到的都是女性。对啊，我跟她怎么认识？我跟她是交友平台认识的。那当然交友平台认识就是可以筛选男女嘛，我一定是选择女生的 啊我是男生耶，我就喜欢认识异性。那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他把我带进了 Podcast 这一块，他给了我很多 Podcast 的相关的观念，然后等等，然后我再透过我自己去寻找，自己去巡查，我开启我人生 Podcast 的这条道路，就是归功于他。他比我小哦，对，他小小足足小了我10岁吧，但是他脑袋却非常的有东西，对，因为他这么年轻的女生，在资讯这么爆炸的年代，她懂的东西一定是很新颖的。对，那我透过她，我认识到这些年轻世代的东西，这些年轻世代的资讯，甚至是我不知道的，这对我来讲都是吸收。所以我觉得，不管你今天认识到的女性是比你大、比你小，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去看待这位朋友。因为未来他会是帮助你的人，也说不定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没有他，我都不会去经历这些。那我反而去经历这些，其实我很感谢他，他也是我一个小小的贵人。那我这边要说的是，我怎么去跟女生相处？对，就是我经历了那么多，我现在如果我去跟一个女生相处，我会很。就拿网络上来讲好了，在网络上你一定会先看到他的 IG 嘛，那如果是交友软体的话，一定是他的照片或是自我介绍。那有些人会没有打，有些人会有打。那其实有打是有一些好处，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自我介绍，你可以去认知到这个女生她讲的那些东西，她表达她自己，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这个就是一个观察点，就是现在我去认识到人啊，我会去观察。我认识到这位女生，她的生活，她的打出来的东西，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然后再透过我跟她聊天，她讲出来的东西，我知道她的想法，我去听，我去分析，甚至是我去感受她的情绪，这些都是你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她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参考，很好的参考的地方。因为你没有，你不能用你最直观的视觉的观感跟你视觉的印象，然后去来断定它。外表不代表一切，真的，外表不代表一切。那你的心态，你应该是抱着是一个很平常心的心态去认识到这个女生，你去观察她，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她讲出来的东西。那人都有幼稚的时候嘛，有些女生比较小，年纪比较小，讲的东西会比较。偏幼稚，但是谁没幼稚过？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幼稚过。我在我年轻的时候用很幼稚的心态去面对到异性的时候，我也是用很幼稚的方式，很幼稚的行为去处理。那往往结果都是不好的嘛。对。那但现在长大了，心态也不一样了。就是我反而会很尊重我每一位认识到的女性。对，什么叫真正的尊重？真正的尊重，而不是说你一直要灌输他一些观念，你一直要灌输他一些你自己的想法。对，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，但你不能去灌输人家，因为没有谁是要去被你灌输的，你没有资格去灌输任何人。那他也没有任何的，他也没有必要要去听你这些灌输，所以你们只能用最舒服、最单纯的交流方式来交流彼此。那。因为我会观察，然后我反而会很对于情绪很敏感。对，对于这个情绪敏感，不是说他怎样情绪会影响到我，没有，是我对于他的表达出来的东西，他的当下的情绪，我会很敏感，知道这个人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，他的性格是怎么样，然后也间接知道他的性格之后，我会很知道我要用怎么去的心态，我用什么方式去了解他。去跟他相处，这其实蛮深的，对啊。那我会这样讲，是因为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认识到他异性的 异性女生，然后他对这个异性女生其实有一些，就是他其实蛮喜欢这个女生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相处。我就说你想那么多干嘛？你去跟他聊天就好了。对，你去观察他，去跟他聊天，你不应该是先有一些假设，或是先有一些目标放在那边，然后你才去认识他。我觉得这样就很奇怪。如果你今天当你有一个目标，当你有一个预定值在那边，你去认识他，那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。这个没意义不是说你认识他没意义，这个没意思是因为你带着这个目标，你去认识到这个女生，那你会用这个目标去衡量她，用这个条件去衡量她。可是为什么要？人跟人相处本来就是最最轻松自在的，也没有任何目的性，任何目标性。对，反而是你跟这个人聊天熟了之后，你才会开始有一些衍生的想法，你自己的一些脑袋的一些幻想也好，期待也好，是这个时候才会有出来的，而不是说你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就有这些期待、这些幻想。那这样会对于你在认识这个女生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困难，你会非常的有，就是你会跌跌撞撞的。我先喝个水。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到你怎么去如何了解这个女生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多听她讲的东西，去聆听。对，聆听之后，你再透过她想的这些想法，再跟你自己自身经历的去感受，是不是有些东西是跟你有相关的？有相关的，你就把它讲出来，你可以分享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你们就会有一些共鸣。这个共鸣是代表你们有话题可以去聊，你们有话题可以去探讨、一起研究。那这样你们在相处交流的频率上，一开始就会比较平稳，会比较好对到。对，这就是所谓的频率，聊天的频率。对，那这个聊天的频率，我觉得很看人，不是说照我的方式就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是前提是，如果你今天没有去很用心的去了解这个人，你没有很用心的去体会他、去了解他，那你频率基本上抓不到，很难抓到。那你可能讲出来的东西，女生也只有她就可能也只是听听的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，我25岁的时候啊，也是透过网络上认识到一位姐姐，那位姐姐已经32了，对，然后她是一个健身教练。那我那时候会觉得她很吸引我，是我看她的 IG， 我发现她面对于她的事业、她的健身的东西，她是抱持着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，她非常的专业，非常的知道自己在干嘛。然后我那时候心态其实觉得哇，她那么认真，那么的努力，她会不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男生，然后对我会不会爱理不理，然后要聊不聊的？其实我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我面对到比我大的 女性的时候，一定会有这样的去设想。但后来发现，其实是我想太多了，真的是我想太多。因为其实我透过在聊天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其实懂的东西很多之外，就是我讲的东西她都懂，然后她讲出来的东西，我发现我也能了解。那她讲出来的东西我能了解，不是说她讲的东西是很好懂，没有，她讲的东西是不好懂。可是他用他的很好的方式把他这些东西给叙述出来了，所以让我当下其实很快就能吸收到。我在他身上也学了不少东西，不管是健身的知识，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的一些构造的一些关节，因为我自己是跳舞的嘛。他说你哪边的肌肉啊，应该要怎么去调整，要怎么去拉开。那我在他身上的确学到很多。再来是他面对于他的事业、他的心态，他是怎么样的在专注在他的事业，那我就觉得我开始对他产生好奇、产生期待。然后我记得那天好像是我工作完吧，我下午工作完，我晚上就直接直奔台北去找他，去找他吃饭。然后他说他带我去吃一个很好吃的意式料理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去了。然后去了之后，在吃饭的过程中聊天，他在讲他出国的国外经历啊。等等啊，我也是在分享，就是出国的那些经历，然后跟他说，然后他突然就讲了一句，他说我 我发现你真的还蛮会跟女生相处的。可是他讲这句的时候，我脑袋充满着问号，哈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因为我那时候讲真的，我不觉得我自己很会跟女生相处，对，我真的是这样觉得。然后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外表的加分之类的吧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我不能，我的想法是错的。其实外表真的不是一切，真正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跟她相处。后来我回想的时候，我重新回想我跟她相处的过程，从最初的聊天，然后到聊我们聊的东西，到我听她说，到我分享我自己。其实我发现，我就是一个很直接去讲我自己的想法的人，她很直接去吸收到我是怎么样的性格的人。不管是我对待于我跳舞我的生活，我想的事情，那即便也会有幼稚的时候，他会跟我说：“你这样想就其实有点不太 OK。”对，然后他会让我去思考、反思自己，我该怎么做？因为我讲真的，男生其实是一个比较幼稚的物种，男人都是一个比较幼稚的物种。那这些幼稚呢，可能你自己看不到，只有你自己生活周遭的朋友看得到，或许他们也看不到。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陌生人，他可以最间接的了解到你的时候，他从你身上看到你有哪些点是他觉得，可能比较幼稚啊，可能也比较有趣，比较幽默。对，那个姐姐是说，她很喜欢我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都是很直接的，我表达出我自己的想法，不管是称赞她的地方，或者是我看到的地方，我都是很直接的表态出来，而不是像他说，而不是像有些男生就是要说不说，然后或是用一些话去暗示、去掩饰。可是其实你明明心里是这么想，你讲出来的话又不是心里那样想，那女生其实不太能接受。真的，直接是好事，但你要看你讲出来的直接东西给予女生的感受怎么样。最基本的就是尊重跟礼貌。哦，还有啊。像我有一个也是网络上认识的朋友，我觉得他也是蛮棒的啊。他以前是个直播主，就是那些 app 直播。那我相信大家对于直播的女生应该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观点跟见解。我以前也有，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认识她，我不知道她是这么一个认真的女生。对，我不要看她 IG 有几万几万的追踪粉丝，可是你其实不知道他这些是怎么努力过来的。对，我这位网美朋友啊，他16岁就自己出来工作了，他自己出来工作4年，然后不靠家里，然后自己出来闯，然后从最初的直播慢慢的爬上来之后，然后到变了是他是直播平台的老板之一。对，他自己弄了一个直播平台跟人家合作，然后他旗下也有蛮多女直播主的，但是如果他没有他这些先前的努力，他今天也做不到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。对，他现在才24岁而已，但是他除了是自己是有直播平台的他旗下的直播平台，然后他自己的一个公司之外，他自己又开了一个生技公司，自己做了一个生技产品。对，那他这些产品他也是很用心的在认真的在做。而且是，他知道，因为他是女生嘛，他知道这些生技产品要怎么去让女性去使用，然后他从很多女性的一些角度去看待任何一些东西，这些产品怎么去很好让女性可以去喜欢它，这就是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他很认真努力的这一块，他在24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样的成就了，对，可是。如果他没有16岁那时候他的这样出来走跳，他今天也不会做他这样的价值能力在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。24岁，我24岁干嘛？他24岁干嘛？每一个人并不是你们想象中，就是你们看到外表跟他的那些最直观的 IG， 你就认定他是怎么样的人。对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啊，他就只是个网美啊，只是个花瓶啊，怎么样？但你千万千万不能这样想，因为你没有看到他努力的那一面，你没有看到他辛苦的那个阶段，对，他怎么自己爬起来的， 我也是透过跟他聊天交流，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么的努力，这么的厉害。他甚至到了现在是可以就是照顾家庭的一个女生，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公司，有他自己的平台，然后他借由他自己的生技公司的产品，然后让自己底下的主播去发布这些产品，代言这些产品，那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双向收入，很棒哎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因为他用他的脑袋去思考这些东西，去研究他的产品、他的平台，然后去解决掉这些众多直播平台的缺点，然后他把这个直播的一些 app 弄得很干干净净，然后很直观。那他自己也很努力，在他的生技公司怎么去把产品做到更好，然后怎么去找专利，然后去找怎么去让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有更好的一些看法跟想法。对，那我也透过就是我对于跟他对于我在网络上的一些销售的方式，我去跟他讲，还有流量啊，还有产品的那些，应该说产品的价值、可信度跟信任度，对，就是互相交流，就这么简单而已，而不是说要怎么让产品卖得更好。我给他的观点是要怎么让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有更好的印象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产品卖得好不好是一回事，但重点是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价值、信任度有多高，对，那才会有更好的回购率跟销售。他也是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网友，透过他的经历啊，真的是透过他的亲身经历，我在他身上也学习到我看到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。从小到大认识到的女性真的是可大可小，然后每一位女性，我从她们身上所看到的，她们对于自己的不管是感情状态啊、生活状态、工作、课业，还有家里环境等等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面对的任何事情。每一个年龄层不同的女性，她们有她们自己要面对的事情，从懵懂无知到出了社会，然后到经历了一段社会的历练，然后到了她们要，甚至快到她们可能会对于婚姻的年龄的接近，她们会有一些压力在，这些都是有的。她们不像我们男生，就是我们的价值时间比较长。其实女生会有一些，年龄上的价值的一些限制，对，这点其实对他们比较不公平，这是真的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今天是男生，开始学习的，你开始好好学习你怎么去面对到你每一位女性，对，去透过聊天，去透过他们的想法，去感受，去了解，去观察，那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你可以学习的地方，对。那今天这集呢，我想要说的是，其实这集我是讲给男生听的啦，但是我觉得女生也可以听，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你会知道这个男生在认识你的状态，他到底是认真的，还是只是无聊讲讲干话，只是单纯想要撩你。对，其实这个很好分辨，怎么分辨呢？你去透过跟他聊天的状态。然后你去听他讲的东西，这个男生所讲出来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认真在跟你聊天，认真在跟你做朋友。对，那男生呢，去好好听这些女生，他们所讲出来的东西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观点，你可以去平衡，你可以去分析。对，那久而久之，我相信你会知道，你遇到这样的女生，你也会知道你要的。你未来会遇到怎样的女生，是你自己去选择。你应该说你会有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式。那渐渐的，女生她们也会去选择她们觉得是对的男生，好的男生。因为男女这个物种，我很喜欢一句话啦，喜欢一个人很简单，但爱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，找到对的人更难。对。这个是真的， 因为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可能是因为他的印象观点，最初的印象观点，然后就是在初期的交流，你们彼此之间产生了那个喜欢，但这个喜欢不代表你够了解他。真正要了解一个人，至少要半年以上吧。对，真的要半年以上，你才会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那其实不管男女都一样。那现在是疫情的期间嘛，大家一定都不能出去，大家一定都是在网络上用手机或是用电脑。那反正这段时间一定也会去玩自媒体，或是经营自己的自媒体，或是去玩一些 app 社交 app 交友 app。那或许啊，你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去好好认识上面的朋友，去好好了解上面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朋友。知道怎么说嘞？就这段时间啊，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自我学习的时间，或是自我成长的时间。对，透过网络，我们认识到任何人，我们去了解、去观察、去学习。那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不错的体验，不错的一些缘分吧。对，缘分很奇妙，超级奇妙的。那好啦，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就结束啦。那疫情啊，我还是要说，疫情真的是大家都好好忍耐吧，再加油，真的加油。对，在家里就是好好的去找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。对，或是自己想做的，或是平常你脑袋想到你有些兴趣的事情都还没有着手，这段时间就是这么做，就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。对，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是在家里打电动、看剧、发呆、闲闲的。那可是我会觉得，你看我们在家里已经快一个月了，那在这么多的时间下来，你这一个月你做了些什么？那疫情如果真的疫情结束后，你再看看你这个月跟这个月的结束，跟你那时候准备要在家里疫情度过的时候，你的改变在哪里？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的话，那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对，你的改变就只是顶多，生活步调乱了，然后时差变了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对，我觉得你在家的时间那么多，去多做一些增长自己的知识，或是增长一些自己的学习到很多新东西，这些都是改变的一种。对，脑袋上的改变，或许因为你多利用这些时间，你两个月之后你的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今天这就结束咯，拜拜。